好，听众同学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主日正道的信息呢，是创世纪的第十一章，第十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九节啊。我们来看，我们首先来看创世纪第十一章的一到四节。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做砖，把砖烧透了。”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漆当灰泥。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啊，我们来看啊，第一节到第四节。第一节哈，说这事儿临到了啊，注意啊，开头说这事儿临到了哈，这事儿也发生了啊。说，注意哈，说整个世界哈，注意哈，整个世界，原文是整个世界。All the world， 整个世界，一种语言啊，原文是一种嘴唇哈，还有一种什么言论或是话语。注意哈，这个语言是单数的，这个言语就是这个口音啊，原文是单数，这个言语后边就这个言论它是复数的啊。首先啊，这个在那时候呢是一种语言或者说一种嘴唇，说的话都能听懂啊。你还需要注意。那时候人的言论也是一样的，注意哈，那时候人的言论是一样的。那时候是什么言论呢？那时候我们看这个创世纪十章八节到九节啊，向宁路在耶和华面前是个什么应用的烈火。所以说你去看这个创世纪十章十一章，你要结合在一块看，你会发现在当时呢，宁路利用当时那个时代只有一种语言的这种便利呢，把自己抵挡耶和华然后猎杀这些门徒的这种思想啊，和他们的这种宗教呢，传给了整个世界。所以说呢，当时那个时代呢，有一种语言，然后呢，说着一种言论，说的是什么言论呢？不是敬畏耶和华的言论，是抵挡神的言论嘛。所以说我们看到宁路呢，在当时那个时代呢，是一种人类呢争相效法、争相崇拜的对象。宁路呢和他邪恶的宗教，在当时那个时代呢，风靡了整个世界。所以说呢，宁路的时代呢也像今天的时代，你发现在今天的这个共产主义还有白左还有这个伊斯兰教，它在整个世界是非常风靡的。在今日的整个世界哈，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呢，都倾向于抵挡基督啊，亵渎神，然后呢逼迫主的教会，这就是今天普世的状态，也就是当时那个时代啊，在宁路那个时代整个世界的状态啊。我们看到日光之下没有新事哈，在今天也是如此。第二节说啊，这事儿发生了也一样哈，就是他来了，这事儿临到了。说当他们呢往东边去启程，原文就是拔营，就像出埃及记说以色列人拔营啊启程说他们就在示拿地啊，示拿地哈、啊、找到了一片什么一片平原，然后就定居在那里啊。我看到人呢他在往东走，然后呢找到一片平原，就是示拿地，然后呢在那里定居。我们首先注意哈，当时那个时代呢，人往东边走，其实这个东边它不仅仅指的是一个物理的方位，你去看这个创世纪三章二十四节还有创世纪四章十六节啊，伊甸园的东边啊，还有伊甸园东边挪得之地，其实这个东方在圣经当中呢，它指的是一个抵挡神的一种倾向，你需要注意哈，抵挡神的倾向。到耶稣降生的时候啊，有博士从哪里来？从东方来啊，从东方来。所以在圣经当中呢，这个东方呢，它本质上指的是像宁路这样的异教思想，这样的抵挡神、抵挡基督、抵挡真理的这种行为。圣经当中呢，称这种倾向呢叫东方啊，往东方。所以说，我们看到洪水之后呢，整个世界呢，朝着抵挡神、抵挡基督的这个方向去前行，就像今天这样。在其中呢，始作俑者呢就是宁路啊，宁路。然后呢，他们找了一片地方。啊，适合定居的地方就是示拿。示拿我们之前讲过，就是两河流域的意思，就是有两条河啊，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有这两条啊大河的这样一个国家啊，就是今日的巴比伦和亚述所在的地方。所以说呢，他们选择了啊一个非常肥沃的平原啊，有河有水的地方，然后建立了自己的国度。并且呢，宁路在这个地方呢，后来以示拿为中心呢，向整个世界扩张啊。后来呢，他又入侵了亚述，然后呢，又建了很多的大城。所以说这个事情啊， 你去看《创世纪》二章十四节啊，第三的河叫希底节，流在亚述的东边；第四的河就是伯拉河。尼罗河巴比伦帝国呢，在世界上崛起，这个事情在《创世纪》起初的时候就提到过，就有预言啊，就有预言。这是一个抵挡基督的一个帝国啊，在那里边迅速建立起来。好，我们看第三节，说然后啊，来看啊，注意这里哈，说然后每个人对自己的邻舍说，注意哈，原文是说什么？对自己的邻舍或者说亲密的朋友啊，这个词指的是合作伙伴，在信仰上，在这个思想上是一致的，在价值观上是一致的啊。也要说我们看到哈，你要注意一个事情，洪水之后，你注意哈，洪水之后呢，人跟着宁路呢往东边迁移，在东边建造巴别塔。其实你看到这些人他的关系是一种什么关系？是非常亲密的关系，他们是彼此亲密无间，是这样一种关系。而且你看在创世纪这个第十一章啊，你看到后边这个第十节和十一节的时候，后来这些人呢，神就把他们中间言语变乱了，他再给他邻舍说话他听不懂了啊。你要注意一个问题，也就是说这些称为邻舍称为同胞的人，他其实不是仅仅来源于韩的后代，他里边有闪的后代，有韩的后代，也有亚弗的后裔，这些人呢混杂在一起。你们看到他们当时在抵挡神的这个事情上，他们成为啊这种密切的伙伴，然后呢他们之间是亲密无间的关系，直到后来的时候呢，神变了他们的语言，他们才分开啊。所以说这些人呢来自不同的后裔，但是他们成在这个抵挡神建造巴别塔的事情上，他们是属于一个同心协议的状态啊。来看这里哈，说来吧，我们要做砖啊，说来吧，这个来原文就是给的意思，拿来拿来啊，拿来，而且用的口气是这种非常强势的这种命令式，来吧，一定要来啊。然后呢说做砖，做砖就是把砖变成白色的意思啊，原文是使砖变白，而且我们要把怎么要把这个砖去烧透啊，把这个砖烧透了让它成为砖。所以说你看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每一个人在这里都是很兴奋啊，都像建设伟大国家一样啊，非常兴奋啊，又要像前几年那些事情啊，前几十年啊，非常兴奋。每个人呢都把周围的人当做邻舍，当做密友，然后大家朝着同样的目标，但是人同样的目标是什么？抵挡神，万众一心的啊，情绪非常高涨的抵挡神啊，去做这些事情。在这里他们做砖，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后来在埃及的时候呢，也是被迫从事着这种做砖的工作啊，做砖的工作。所以说你看到哈，其实以色列人后来是被迫的啊，我们知道以色列做砖呢，去建造那个比东和兰塞，也是以这个法老，以他们的偶像命名的。所以说这个在世上做砖哈，有的时候呢去投入这种事情，就是在建造这个宁洛的帝国啊。所以说呢，神把以色列人从世界上呼召出来，让他们来到教会当中，其实呢是免于做奴隶啊，去给人去做砖啊。我们可以看到呢，人都在做砖啊，其实每一个人呢也是这个体制，这个邪恶帝国当中的一块砖啊。做砖的结果呢，不是建设神的国，而是建设宁路的国啊，宣扬宁路的名啊。我看到当时那个时代呢，人非常的情愿啊。当时这些人呢，在这个巴别这个地方，巴比伦这个巴别这个地方呢，然后建造巴别塔，他们其实发自内心的非常喜欢这样的工作啊，非常喜欢这样的工作。所以说当时整个世界的人心是邪恶的，是抵挡神的。说然后呢，你注意哈，然后呢他们就这个砖块啊就成为石头啊，把这个东西烧成砖作为石头啊，没那么多石头怎么办呢，我说烧成砖，用泥土烧成砖。注意这里哈，后边说这个沥青和柏油啊就当做泥啊，你注意这个沥青和柏油哈，这个词我们看到这个词在哪里哈？这个词就在创世纪十四章第十节，西顶谷有许多石器坑啊，索多玛王和俄摩拉王逃跑有掉在坑里的，其余的人都在山上跑，那个石器坑啊，就那人掉在石器坑。还有这个创世纪二章三节，摩西的姐姐把摩西放在一个葡萄箱里，然后外头涂上什么石器啊，石器。 当时那个时代呢，人用的这个叫石漆或是沥青，你看他们用这个用这种东西呢做粘合剂。其实当时那个时代的科技是很发达的，这就是历史上称为叫天然沥青哈。在之前的时代呢，这个东西是它保有量是很大的，而且呢在巴比伦在两河流域那个时代呢，他们用来覆盖这个器皿或是船，然后呢用来做砖和砖之间的这个粘合剂，就像今天这个水泥一样，就像水泥一样。在创世纪十章时节呢，那些索德玛王和俄罗斯逃跑，那有掉在这坑里，可想而知就给粘住了啊，就给粘住了，这个东西粘的非常的结实啊。所以说你看那个时候呢，全世界统一的思想，统一的言语，统一配合先进的高科技的建筑技术啊，那个技术是非常先进的，用来干什么呢？抵挡耶和华啊，然后呢猎杀耶和华的门徒，宣扬这个宁洛的宗教和他的巴别塔。其实呢就像今天一样，今天你看这个共产主义白左啊，还有伊斯兰教，他就利用这些高科技啊，包括这些什么跨国公司之类的，他们控制着媒体学校啊，还有这个教育啊，还有各样的电台网络。今天几乎所有的网站和网页还有这些机构，它都是用来宣扬什么这些宁路及其巴比伦的这种抵挡基督的这种思想啊。而且你会发现这些东西是用来干什么的，是用来抵挡基督的。今天这所有的这些高科技机构，所有这些宣传机构，所有这些学校媒体包括网络，它绝大部分的用途就是来做这样的用途啊。所以说你从那个时代呢，你又能够看到今天的时代，那个时代没有网络，但是它可以造一个很高的塔，作用是一样的啊，作用是一样的。第四节，然后他说来吧，口气跟之前一样啊，说来吧，都是非常强势的，说来吧，这里是非常那个强调的那种命令式啊，说我们必须为自己建造城啊，城是复数，然后还有建造那个塔楼，塔楼是我们知道在一个城里边建的非常高的，高过城墙的，用来做瞭望塔那种塔楼啊，建造塔楼。注意哈，说他的顶要在天上，荷尔本说他就通天，原文的意思是他的顶要在哪里？要在天上啊。说我们必须为自己的名去建造，否则我们将被分散在整个世界上啊。你注意这里哈，这番言语，当时那个时代呢，全部统一用这样的言语，一样的语言，一样的邪恶，一样的抵挡神啊。说这个塔是宣扬他的名，谁的名呢？宁禄和巴比伦的名啊。而且呢他要升到天上去。以赛亚书十四章十三节呢，谈到巴比伦王的时候说，你曾心里说，我升到天上，我高举我的宝座在神的众星以上，我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升在高云之上，我与至上者同等。在今天呢，这些左派啊，这些共产主义啊，白左啊，伊斯兰教，包括这些极左的人，他们呢其实最终的目的呢是自以为神啊，自以为神。我们看到在创世纪四章十七节，起初的时候呢，该隐呢造了一座城，按照他儿子的名起名叫以诺啊。该隐是做这个事情的最早的一个人，但是该隐做的规模呢远远没有宁禄所做的大啊。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洪水之后，这个邪恶呢其实一点不比洪水之前差，但是神呢已经给挪亚的后裔立约说啊，就是在末世来临之前，他不会再像以前一样用那个洪水彻底毁灭世界，直到他儿子再来的日子。所以说这里的邪恶是非常大的，但是呢我们看到神呢在那个时代呢，他并没有毁灭这个世界，他乃是暂时容忍了这个世界啊。所以说这种塔呢在今天来说是一种抵挡基督的啊这样的思想和宗教啊，在当时那个时代呢非常的风靡，非常的兴盛。而且当时的人呢全世界啊聚集在一起为自己的名建造啊。而且我们看到当时那个时代所有的人呢对抵挡神这个事情充满信心啊，非常高涨。所以说呢后来你就看到创世纪十章的十二节，宁禄和他的跟随者呢建设了巴别、以利、亚甲、贾尼在示拿地，后来又到亚述呢，征收了亚述之后建造了尼尼微、利和伯、加拉，还有在尼尼微和加拉中间的大城利显啊。在今日的魔鬼在世界上建造了很多这样的大城大塔，你看今天世界上那些很多的大城啊，无论在东方和西方， 它就是宁禄的帝国。所以说在当时那个时代呢，宁禄和他的跟随者呢，在世界上啊，用一个中国人能听懂的话叫万众一心啊，然后呢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我们看到这个敌基督的势力呢，在每个时代都会这样起来宣扬自己的名，然后自以为神呢，自以为这个世界的救星啊。所以说你看这个时代无论在东方和西方，其实都是宁禄和及其跟随者所控制的啊。他们说着一样的言语，一样的思想，一样的理念，他们同心合意呢，要抵挡基督啊。他们只是所站的地方不同，但是他们其实他们的思想，他们的言语的本质是一样的啊，都是冲着我们来的啊，冲着我们的主基督来的。所以说在每个时代呢，都会兴起这样的人啊。圣经呢记载这个巴别塔事件呢，是让我们看清我们今天这个时代，远离这种邪恶啊。好了，看第五节到第七节，耶和华降临，要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耶和华说，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做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的了。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啊。我们看五到七节，第五节注意啊，说但是耶和华降临了啊，神降临了啊，神降临了哈，耶和华降临了，为要观看这城和这塔。注意哈，就是人的儿子们所建造的，这里原文是人的儿子，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儿子们。神的儿子是怎么样建造方舟，建造教会，人的儿子呢建造巴别塔，烧砖啊，宣扬这些邪恶的宗教啊，人的儿子们。第六节，然后耶和华宣告说，看哪，他们成为一种民，然后呢说一样的言语，或者说嘴唇啊，语言和言语嘴唇。注意哈，说这只是他们要做事情的开始。注意哈，说神啊就知道他们要做的事情远远不止于此，神说这只是开始啊，说现在他们没有被拦阻啊，所以说这一切呢就是他们计划要做的。这就是原文的翻译，我跟大家说一下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神说啊，他们所做的恶事才刚刚开始啊，他们已经计划好了，只是呢现在没有拦阻，如果再不拦的话呢，他们会继续做下去。他们要做什么呢？我们看创世纪十章八到九节哈，说古时生又生宁禄，他为世上英雄之首，他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所以说像宁禄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看诗篇第二篇第二篇啊，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这就是今天这个白左和共产主义者所做的事情，就说首先呢抵挡耶和华，抵挡基督啊，将基督信仰呢视为这个时代对人思想的复述啊。你看到左派都是这么想，他说宗教呢，尤其他其实指基督教，是对人的思想的复述，而且呢他们要做最终的事情是在世界上消灭敬畏耶和华的门徒啊，就像宁禄一样做英勇的猎户啊，所猎杀的呢是主的门徒啊。所以说神知道他们要做什么，神说呢这个塔只是开始，当这个塔建成之后呢，他会做更大的事情啊，他会做更大的事情。好，往下我看第七节，说来吧，让我们降临，让我们在那里，注意哈，说搅拌他们的语言啊，搅拌哈，你就跟那个做面团面给他搅了啊，给他搅乱了啊，搅拌他们的语言，就是让他们不能听每个人邻舍的言语，就是不能听懂的意思啊，每人都亲如战，亲所谓亲如战友，亲如邻舍，但是呢之后呢就不能听了啊，就听不懂了。我们来看这里神说话的口气，往上一下，这里很有意思，你看第七节和本没翻译出来，原文说来吧，让我们降临，让我们在那里搅拌他们的言语，就让他们不能听懂啊每个人邻舍的言语。你看神说话的口气哈，跟前面这个人说话的口气它是一样的 啊，人说来吧，我们坐船来吧，我们建造塔。神说什么？来吧，让我们降临。但是我们看到在这里哈，神针对宁禄和他的跟随者呢，这种强势呢，神也是做出了强势的言语上的回击啊。既然他们如此强势，神说我神也是如此强势，而且呢，神降临了。注意这里哈，神降临了。在圣经当中啊，提到神降临的时候，都是以人可见的方式降临。而且在这里的时候说得很清楚，你注意哈，这里神是怎么称呼自己？说，啊，大家看，说来吧，让我们降临，让我们在那里啊搅拌或混淆他们的言语。这里用的是复数，啊，比方说在这里的时候呢，是指的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但是降临到地上的时候所体现的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啊。所以说在创世纪的起初的时候有这么几处经文啊，我们啊，包括在起初创造世界的时候，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啊。这里呢其实都是在很早的时候呢就向我们启示了这位三位一体的神。我们所信的神呢是三位一体的神啊，圣父、圣子、圣灵。其中呢跟我们今天有直接关系的就是圣子耶稣基督啊，若不接着圣子呢，没有人能够到圣父那里去，也没有人能跟圣灵能接受圣灵的恩赐啊。所以我们看到啊，神降临了，而且在圣经当中呢，神降临一般是为了审判，但是我们看在这一次神降临的时候呢，神只是变乱了他们的言语，并没有把他们全部都杀死啊，并没有把他们全部都杀死。但是呢到末后啊，耶稣再一次降临的时候啊，耶稣在末后降临的时候，他会审判这个世界啊。而且呢这里是你看这个神说的话，神在这里再次强调他们每个人之间是什么，是邻舍，是密友和同胞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呢，神亲自做见证，这些人在当时那个时代呢，他们是整齐划一的，是万众一心的，他们用这种高科技建造的这种城和塔来抵挡神啊。但是呢神却用这样一种非常奇特的方式最终拆毁了他们，就是变乱他们的言语啊。诗篇二篇四节说，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嗤笑他们啊。所以说我们看这个，无论在哪个时代有怎样强大的势力起来抵挡神，最终呢他们要在神那里成为一个笑话啊，成为一个笑话。我们看第八节到第九节，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别，就是变乱的意思啊。我们来看哈，第八节，然后耶和华从那里将他们分散在整个世界上，注意原文整个世界，说他们就终止建造那城啊。我们看到呢，神只要一出话，神的话语只要在圣经当中发出，就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啊。我们看到人类呢建造了强大的巴别塔，宁禄的积极跟随者在世界上做了很多的恶事啊，尽了很多的努力，而且呢把当时那个时代统一成一个思想，但上帝只用一句话就把这个圣人给拆毁了啊，上帝只用一句话。所以说在今天呢，我们不要怕这些什么共产主义者，什么白左啊、伊斯兰教这些抵挡神的，你为什么会怕他呢？你为什么会落在他手里呢？是因为你教会是信仰是淫乱的，你教会里边有做恶事的，有卖牛羊鸽的，有淫乱的，有骗财骗色的，你这种假教会啊，这种假牧师、假教会、假基督徒，他当然会辖制你。但是呢，真正的教会呢，真正主的门徒啊，神会在大患难当中保守他。如果这世界上的这些宁禄和他的跟随者，他们做出啊在神眼中越格的事情，上帝会直接终止、拆毁或者说毁灭他们。所以说我们看到神呢能任凭他们起来建造，任凭他们在世界上成为巨大的势力，但是神也能在一瞬间让他们完全停止。在这里的时候我们看到神用他的智慧和他的大能，只用一句话，这个工程就散去了啊，这工程就突然之间就塌了啊，就这样。所以说这就是神呢对人的回应，对那些试图聚集在一起抵挡神的啊。然后一开始的时候这些人说的很有意思，说我们就是不要被分散在地上，但是怎么样，上帝一句话他们就又分散在地上啊，我们看到啊又分散在地上。 所以说呢，在世界历史上呢，尤其在中国历史上，宣扬什么人定胜天，其实就是他的意思，就指的是上帝，指的是耶稣啊，什么人定胜天啊，什么什么自己的命运自己掌握。有的时候呢，在今天很多成功学很多例子都讲这些啊，说什么什么男人女人啊，有些女人就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啊，说人定胜天啊。有的时候呢，人暂时看起来是得胜的，但是神让他在世上扩张呢，不过是任凭他去扩张，然后呢，等他做大了，神再把他拆毁啊。就像那个马拉基书一章四节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任他们建造，我必拆毁啊，任你建造，我必拆毁。而且后来呢，效法尼禄起来的，我们上次讲过哈，这个迦南啊，迦南生长子希顿，希顿就猎人的意思啊。说后来呢，迦南的诸族也是这样被分散在地上啊。后来以这个希顿为首的这个迦南诸族呢，再一次聚集在一块，企图抵挡神，后来也是照样被分散啊。所以说，在这个世界呢，所有的敌基督势力终有一日会被击溃，而我们所要做的是相信神，坚持聚会啊，这就是我们所做的。然后我们看哈，我们看这个创世纪第十一章的这个第一到九节啊。我们来看，我们刚才讲过哈，这些被称为邻舍、称为密友的人，他其实是不同的后裔聚起来的，啊，他们中间人有从闪来的，有从韩来的，有从雅夫来的，都因着宁禄聚在一起啊。所以说，这些不同祖先生出的后裔呢，在那个时代呢，因为宁禄和他巴别塔的这种邪恶宗教和思想。他们成了一个联盟，成了邻舍邻居啊。但后来呢，因为言语不通了，然后就分道扬镳了啊。所以说呢，魔鬼呢，把不同种族的人啊，用同一种宗教和意识形态，把他们聚集起一样的民。但是呢，神呢，当他们做事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再次把他们打散分散，让他们再次分开。所以说创世纪十章第五节啊，什么各随各的方言宗族立国啊，各随各的方言啊所住的土地邦国啊，各随各的方言立国，是怎么产生的？就是从这里产生的啊。语言变了，思想变了，然后呢就不能合在一块做事了，最终的结果就恢复了起初的状态，各从其类，各从其类，是吧？各从其类啊，各从其类。上帝从起初造人的时候就喜欢各从其类，分别善，分别这个善与恶，分别洁净与不洁净的啊，说各从其类啊，各从其类，创造什么都是各从其类。所以说我们看到魔鬼呢，总是把人混杂，把洁净的不洁净的，把神的儿女和不是神的儿女都混在一块啊，然后去追求这种魔鬼属世界的东西。但是神呢，却喜欢把人各从其类啊，无论洪水之前和洪水之后，还是起初创造的时候，都是如此啊，都是如此。所以说到这时候呢，这个世界的秩序呢又恢复了起初的那种状态，各从其类啊。在每一个时代都是这样，在每一个时代呢都会有这么一段时期呢，是这种啊，今天来说这种敌基督的思想比较昌盛的时候，然后整个世界呢都迎合这种思想啊，都起来效法这种东西。但是呢，往往到了一定程度呢，这些人会突然之间呢又消失在历史当中。这就是神呢在每个时代他要做的事情，他会任凭这些人起来啊，然后呢他又会在忽然之间呢去消灭这些人。好，我们需要注意一件事情啊，这个你要思想一个问题，这个辩论语言在当时那个时代是让人非常震惊的事情，这绝对是一个非常大的神迹。你能想象这些人在那里好好的在那里喊着要抵挡神的时候，要效法宁禄的时候，突然之间大家说的话都听不懂了，然后大家就惊呆了。他们一定会想到一个问题，就知道自己犯罪了。你要明白哈，这人你会想象他在那里高涨的要建巴别塔，在那骂，在那辱骂上帝的时候，突然间，哎，我说的话旁边人听不懂了，怎么回事？然后他就知道自己作过了啊，自己作过了。他们的这些周围的这些邻舍和密友，突然之间言语被变乱了，而且你要知道这个言语是怎么变乱的，是按照他们的宗族变乱的。你看到没有哈，闪、韩、雅弗他们的后裔各从其类，是这样的一种方式给分开的。所以说当时那些人就慌了啊，就肯定就慌了，因为听不懂，因为都在那很高的地方建塔，这时候怎么办呢？这时候赶快喊，找自己说话能听懂的人，然后 一同商量商量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说我们真的做过了，然后赶紧跑路，赶紧跑啊，赶紧跑。所以说这个塔突然之间就没人去建了啊，你能够想象就是这个样子。在建塔的时候大家情绪高涨，然后大家从全世界来的啊啊，说全世界的什么什么都合在一起。然后呢道神突然降临把这个事情给搅乱的时候，然后他们一下就懵了，然后彼此找着自己能听懂的那个人，然后说着这个事情，说完之后赶紧跑啊。所以说我们看到神做事非常奇妙啊，这人起来抵挡神，全世界人起来，万众一心的建造巴别塔，就在一瞬间这个事情就崩溃了。我们无法想象用上帝用这种方式把人给拆毁了啊，真的是非常奇妙。这里的日子呢，就是创世纪10:25，西伯的后代当中那个叫法勒出生的日子，啊，说有一个叫法勒，法勒就是分开的意思，因为那时候人就分地居住，啊，所以说法勒出生的日子呢，就是神变乱人语言啊，拆毁巴别塔的日子，也是神在世界上拯救门徒的日子，因为再建造下去，门徒就都要让他们杀掉。啊，但是呢神在那个时候呢就拯救了他的门徒。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在这个时代，我们知道这个世界这个时代的这些所有的这些东西由谁掌控着，这个时代这东方和西方的这些左派呢，他控制整个世界，他在不断的逼迫教会啊，他们的目的是把基督信仰从世界上除灭，而且呢他们逼迫教会抓捕门徒，但是这些事情终有一日会结束，这些事情会在突然之间结束，这些大的逼迫会在逼迫到极点的时候突然之间结束。所以耶稣说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我们在这里不但要看到这个当时的人的言语被变了，我们要看到在这个时代当时那些敬畏神的门徒都得救了，因为神拆毁了宁路和他的巴别塔，终止了这样针对主针对教会的这种邪恶啊。所以呢传道书第三章呢说得很清楚，天下万物怎么样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啊。宁路和他及其帝国从世界上崛起是神所任凭的，宁路和他的巴别塔呢在世界上终止也是神所做的工作啊。在今天呢这些左派听起来很多时候是神用这些恶人来管教击打那些不守本位的那些作恶的牧师和基督徒，但是呢当教会回归信仰的时候，教会都悔改的时候，走向正路的时候，这些敌人会突然之间撤去啊。所以说传道书第三章说的很清楚啊，天下万物都有定时啊。然后呢在每个时代呢你会发现在历史上会有啊愿意善待愿意尊重福音尊重教会的这种掌权者起来，也会有这样整个世界都起来抵挡基督的日子来到。所以说我们不要以为稀奇，因为这是必有的事情啊。我们要从宁路和巴别塔事件当中呢看清今天这个时代，然后呢忍耐在教会当中聚会，不断的认罪，不断的悔改，不断的除教，使自己能够在教会当中在神那里最终能够完全得救啊。这是宁路和巴别塔呢事件呢给我们所告诉我们。而且呢我们看这个传道书3:14，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无所添加，无所减少，神这样行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现今的事早先就有了，将来的事也早就有了，而且神使已过的事重新再来。宁路和巴别塔的事情在今天会再来一遍啊，而且正在继续当中，在每一个时代都会有，这并不是新事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里的时候呢，神让我们经历这样的事情，让我们看到这个时代的邪恶是淫乱，让我们知道自己什么都不是啊，就像传道说知道自己不过是兽啊。所以说呢让我们去仰望神。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啊，在当时那个时代，宁路和他的跟随者占据了世界上最好的两河流域啊，两河流域石拿平原啊，所有的好东西都占住，然后呢利用这个世界统一的这个言语，接下来是统一的网络传播自己的邪恶思想， 啊，建造各种的高塔，高塔就像今天这个全世界这个监控系统一样啊，网络系统监控系统一样。所以说日光之下没有新事，在历史上包括在今天到耶稣再来之前，这些恶人做的事情都一样的啊，都是一样的。但是需要让我们思想的，让我们去注意，让我们谨慎的，就在这个时代我们去如何面对这件事情。我想问一下你怎么面对这件事情啊？在今天有的人说啊，我们要起来行公益，我们要抵挡，我们要上街，我们要抗争啊，啊，我们要参加竞选啊，夺争取世界上的政治权利。你争取一下试试吧。整个世界都这样的，你能争取到吗？啊，更有愚蠢的人，用人家的网络平台，用人家的平台去反对人家啊，用人家的平台去宣扬反对人家的事，还以为人家不知道啊，还写什么喝茶指南，什么这那的，啊，真的是愚蠢。你看宁路那个时代哈，你再看今天，我就跟你实话实说，基督徒在世界上争取政治权利是突然的。因为就你那脑子，就你那点政治聪明，你斗不过这些恶人。他们很会搞的，你看宁路，他用很短的时间就把整个世界所谓团结在一起，整个世界人都听他的，为他建造各样的塔城，还有这样的高大的城台，这样的网络教育，各样的系统。在今天整个世界就是这样。我想问一下，如果你走的是啊，在世界上给他抗争啊，去给他争取政治权利，那么你突然消耗精力，最终你打不赢他。你抗争的平台都是用的他的平台，你这样你想赢，你真是愚蠢透顶啊，他有100万种方法去弄死你。所以说要胜过这样的逼迫，这样的大患难和这样庞大的帝国，就像弥迦书第五章所说的，要立起7个8个的牧者，靠着主抵挡他，靠着耶稣抵挡他。教会在这个时代呢，面对宁禄和他的跟随者，我们生存的唯一的方式就是坚持聚会，不断的认罪悔改，不断的除教，在教会当中履行遵行耶稣的命令。当我们的信仰没有问题的时候，我们不在那些圣经当中所说的那些罪恶当中有份的时候，神必保守我们胜过这些人。得胜宁禄，得胜巴别塔的最重要的不是你在世界上去抗争，最重要的是在教会当中守住聚会。你看到那个时代的门徒得救，不是因为他们向宁禄做了怎样的抗争，他们根本就没机会抗争，你明白吗？就像我们今天一样，他们得救是因为神拯救他们，他们得救是因为他们在信仰上忍耐到底。当整个世界邪恶淫乱的时候，仍然有一小部分门徒是在坚守聚会，坚守主的真理啊。所以说我们从这个宁禄和巴别塔呢，我们能够看到今天我们教会，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要怎么样，我们要跟宁禄和他的巴别塔分开。而且呢，我们存活的方式不是给他抗争，不是给他斗争，我们存活的方式是守住聚会啊。因为神必帮助那些真正相信的人，他会在啊必要的时刻起来彻底阻止拆毁这些恶人。所以说终有一日神会为他的教会征战，但前提你真的是神的教会啊。好，我们来看。所以说呢，创世纪十章第五节到那个创世纪第十章那个什么分开居住，各随各的方言，宗族立国，就是这样形成的啊，就是这样形成的。好，看第九节，注意哈，第九节，所以他的名字称为巴比伦，这个他是女他哈，注意哈，是个女人啊。在圣经当中的巴比伦呢，经常原文不是叫巴别，就巴比伦，就是巴比伦啊，你直接念巴比伦就行。在圣经当中呢，巴比伦就是一个女人，一个淫妇啊。你看诗篇137篇第八节，将要被灭的巴比伦什么？原文是女子啊，报复你，向你待我们的那人便为有福。就这个意思。巴比伦在圣经当中是一个女人，是一个淫妇啊。说所以她的名字叫巴比伦，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啊是搅拌了，或者是混乱了整个世界的语言啊，混乱了整个世界。在那个地方上帝拆毁了他，就在示拿地，就在他的中心地带啊，并且 耶和华从那里将他们分散在整个世界上。世界的秩序再次回到什么？各从其类啊，各从其类。神对这些不信的外邦人也是各从其类去分开。实际上我们从现在看，神从起初啊强调着各从其类啊分开，各随着自己的宗族啊言语立国啊，这个事情这个做法是有必要的。有的人说，哎，这个在今天多不方便啊，其实是非常有必要的啊。你千万不要愚蠢的以为世界上人都说一种语言你传福音就方便了。 No， 错。如果世界上人都说一种语言都是一样的思想，我告诉你，你就等着哭吧。他们和谐作恶的那个程度是你想象不了的啊，也是你承受不了的。所以说当人操着一种语言一种思想的时候，人一定不会偏向神，你知道吗？人一定会偏向恶，然后呢合起来抵挡神。最大的受害者就是教会和门徒。所以说神使全世界的人操着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思想啊，在今天说不同的肤色，他们彼此之间有矛盾，乃是为了我们教会在这个时代能够有喘息的机会啊，能够有存活的机会啊。你看到今天这个现在这个世界搞什么，搞什么全球化，什么无国界啊，这个世界有一些人就刻意的把各种种族黑人啊、白人黄人就混，尤其是把这个黑人和白人混在一块，就这样让他们人种混杂，宣扬什么黑命贵啊，什么女权、这些东西，他其实是为了什么？其实就是在造巴别塔嘛，让全世界的人都混在一起，最后呢混在一起就都成了烂人啊。那时候大家都起来抵挡耶稣，抵挡基督。所以说把人分成不同的语言不同的种族不同的思想，这个是绝对有必要的啊。你看世界上人傻乎乎的什么一个世界啊，大家同住一个地球啊，什么都一样的思想，最终都一块抵挡上帝。所以说还是分开好啊，还是分开好，不要混杂，要分开啊。所以说神呢总是把人去分开啊啊，容易分开。所以说我们来看这里哈，在这儿我们看这个巴别哈，就是巴比伦。在圣经当中呢有三个巴比伦，一个就是起初这个巴别，其实就是巴比伦，然后第二个是什么呢？那个叫新巴比伦帝国，就是后来灭绝了亚述帝国，然后把以色列南国犹大啊，把犹大掳去的啊，那个第二个巴比伦。还有一个就是圣经当中在启示录提到的什么，在末世的大巴比伦淫妇啊。也就是说这个巴别啊，巴比伦它在圣经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宁禄呢和巴比伦及其宗教其实在每个时代都存在。你会发现哈，他们在每个时代他们那些偶像那些宗教意识形态还是他们过去的那些东西。圣经当中提到巴比伦呢，其实在今天给教会的教训让我们看到末后这个巴比伦淫妇。在今天来说呢，这个末后的巴比伦淫妇就是在淫乱整个世界，宣扬着这些什么白族啊、共产主义、伊斯兰教的这种意识形态。在今天整个世界这些人呢都起来抵挡基督，抵挡教会。而且我们看到神在起初的时候在巴别塔试验当中所做的，神没有消灭他们，你要明白哈，神只是变乱了他们的语言，把他们分散在全地。但是在末后的时候，当他们再一次聚集起来的时候，神会彻底拆毁他们啊。我们来看这个启示录十七章哈，在十七章当中呢，神呢借着天使呢指示约翰说，我将坐在众水上的大淫妇所受的刑罚指给你看啊，世上的君王与他行淫，坐在地上人喝醉了他淫乱的酒啊。我们看到这个大巴比伦淫妇啊，其实他不是单单的一个国家一个种族，他是全世界起来抵挡神的这种意识形态和思想宗教的一个综合体。所以说你看到在今天世界上有很多联盟，有很多的跨国公司，有很多跨国企业，有很多这什么欧盟啊什么的什么的一些联盟国家，它其实都是巴比伦淫妇的一部分，用钱财高科技以及邪恶淫乱的什么同性恋什么 LGBT 种族平权女权这些东西给联合在一起，世上的君王和他们行淫，住在地上的人也喝醉了他们淫乱的酒，喝醉他淫乱的酒。而且呢在启示录十一章第三节说，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带我到旷野去，我看一个女人坐在朱红色的兽上， 那兽有七头十脚，遍体是什么？亵渎的名号。那女人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啊，用金子啊、宝石、珍珠为装饰，手拿金杯，杯中盛满了可憎之物和她淫乱的污秽。她不但掌握了政权，掌握了军事，而且也控制了世界的经济。她在杯里边拿着她那些恶心淫乱的东西，啊，共产主义、白左啊、种族平权、伊斯兰教这些东西。而且呢，说那女人喝醉了什么圣徒的血，并为耶稣做见证之人的血。说奥秘在大巴比伦做世上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墓。巴比伦呢，他你并不能说他单单是哪一个国家，他是整个世界起来抵挡基督，就像尼禄和他跟随者一样，一个合体。他里边涵盖了很多的国家、很多的种族以及其中不同的人。所以说你看在今天呢，他们控制了整个世界啊。但是呢，启示录也告诉我们，他们在突然之间要沉沦啊！而且呢，在启示录十七章哈，天使又对我说：“你所看见那淫妇做的众水，就是多民、多人、多国、多方啊！你看到它里边有很多的种族，有很多的国家，它不是单单一个国家啊，它里边有很多的国家，有很多联盟啊！而且呢，你所看的女人，就是管辖地上众王的大臣啊。”管辖地下众王的大臣。在启示录十八章呢，提到巴比伦的倾倒和灭亡。啊，说我的民啊，你们要从那里那城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这能提醒我们要从这些罪恶当中脱出来。基督徒不应该是参与这些邪恶淫乱的东西。你说一个基督徒，我又信耶稣，又信共产主义，又信白左，又信多元包容啊，还支持黑名贵，那么这不是真基督徒。这样的假基督徒要与这巴比伦帝国一同毁灭啊。我们看到呢，在启示录当中说，一天之内呢，他的灾殃要一起到来，就是死亡、悲哀、饥荒，他要又被火烧尽了，因为审判他的主大有能力。在起初的时候呢，神终止了巴别塔的建造，但是神并没有把他们彻底毁灭。但在幕后的时候呢，神会彻底摧毁这个巴比伦淫妇啊，所有参与的、所有受这个兽的印记的都会被摧毁啊，这是上帝给我们教训。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个时代呢，我们能做呢就是跟这个巴比伦分开，而不是跟他抗争啊，想着怎么去对抗他，怎么把他拆毁，我们是没有这个能力。我们唯有所做的就是坚持聚会，然后神来为我们拆毁他啊。所以说你看到哈，其实圣经当中起初的这个巴比伦呀，它其实就是让我们看到什么幕后的巴比伦啊。起初的宁禄和的跟随者呢，如何引领世人起来抵挡神、猎杀主的门徒，在幕后的时候，这个大巴比伦里面的人也会照样对主和主的教诲。这就是圣经所说的日光之下无新事啊，日光之下无新事。基督徒所做的就是从在其中的罪恶当中分开啊，来到教会当中。除此之外呢，你没有别的出路。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